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香港几所大学不久前进行学生会改选，部分参选人提出不再参加六四纪念集会的主张，引发了各界的反响。有分析称，这显示参选人受北京操控，被赤化。也有分析说，这是香港本土意识，甚至是香港独立意识的抬头。那么不久前轰轰烈烈的太阳花运动对香港民主和香港前途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香港年轻一代的自我认识、身份确定和政治诉求发生了何种变化？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否已经名存实亡？香港与大陆的关系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香港未来是否有可能走上台湾之路？时事大家谈节目呢，继续请魏京生先生阐述看法。
好，魏先生，刚才呢，我们谈到了这个香港最近发生了一些非常微妙的变化，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很多人他们就说，今后六四这个纪念晚会、烛光晚会，我们不再参加了，我们把我们目光转向香港的前途、香港的民主，我们不再掺和中国大陆的事儿。您认为出现这样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这种说法没有什么道理。你自己要民主，可是你说我们坚决不关心别人的民主，这个道理好像有点自己反对自己，自相矛盾了。
是，
这个说法本身没道理，但是呢，反映出一种情绪，就是香港人要摆脱大陆的控制。说白一点，就是摆脱共产党的控制。作为中国人，我想香港人很明白自己是中国人，这个不用说，甚至香港的主权都已经回归了。英国人不再统治了，你不能再说自己是女王陛下臣民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大家又要强调我们要搞港独呢？是被共产党逼的。共产党呢，先用一国两制把大家给套住了，所以香港那个回归的时候没有产生大的动荡，顶多是大家跑掉很多人，但是不影响香港的整体。但是这是个骗局，很多人觉得是骗局，但是当时不得不接受了。因为当时老百姓还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权利，英国人的时候也没有给香港真正的民主，只是有法治等等，
有自由没民主，
有自由没民主，对，他英国政府本身是民主的，那么他统治香港的时候还没有给香港人民主，所以当时交接的时候也就没有这个说法了。但是现在问题是，共产党说了个一国两制，但是很明显现在一点点往后退。现在是共产党要取消，不是香港人要取消，是共产党要取消一国两制了，他就要把共产党的这一套移植到香港去了。那当然香港人不干，这回大家急了，说你说话不算数，我急了。然后我们争取要普选，把希望寄托的那个共产党也是答应你有一个普选，然后把希望寄托，现在那希望没有了。所以香港第一，前些日子发生那个雨伞运动，对不对？我们要真普选，不要那假普选。但是你真普选你也不行，态度很坚定。像梁振英还有中央还有包括习近平什么态度都很强硬，就说我们就这样，就不准你普选。那大家想，我们要独立，就跟这个香港这个独立和台湾是略有不同，但是原因是相同的。台湾独立当时告诉大家的也是，我们要不独立，迟早一天我们得受共产党统治。我们现在能躲开，我们的儿子不一定能躲开，不行，我们得要独立。哎，当时民进党就是利用这种情绪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最后政权轮替，实现了真正的民主。那么香港的情况略有不同，台湾面对的是国民党，国民党是一个什么，它的宗旨上就写着我们国家要民主，只不过现在戡乱时期啊等等各种理由，我们不给你民主，就是这官僚阶层不想给老百姓民主。你面对的和那个印度那个英国统治一样的，你都是一个本质上你应该是民主的，你现在没做到，我们逼着你做。可是在香港现在就是两可之间了，共产党答应说你们将来可以民主，但这话肯定是假的，而且现在大多数人看出来了是假的。好像上回前几天有个调查说，香港70%多的人对这个1917年的那个普选，真普选大家认为没有希望，甚至有人说这比例更高。那么在这个形势下，我们要独立，这个想法、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个立场是对的。但是刚才那个你也说到了这个什么，就是他们说我们不参加这个民主运动，就是很明显在分裂民主运动的阵营。这一点和其他成功的像 台湾呀、印度啊、南非这些成功的国家很不一样。大家那些国家人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不关心别的国家民主，我们别的国家民主跟我们一样的。我经常碰到这些成功的和还正在奋斗的这些朋友，大家互相都非常关心，而且这个立场是公开的，没有什么可隐蔽的。你说我要香港独立，但是我不关心大陆民主，这个想法的前提是什么？说只要我不关心大陆民主了，共产党就能放我一马，这个想法简直幼儿园水平的，太天真了。
那在香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分裂民主阵营的这个想法呢？
所以我觉得这种想法背后是有些人在煽动，有些年轻学生可能很天真，但是真正捅出这件事儿，就是说我们就用这个来竞选，我们竞选的目标就是要分裂民主阵营，我们不参加六四纪念活动。我想这背后一定是有一定的，按共产党说话，有长胡子的人在背后说。
现在不仅仅是些年轻人当中，他们有一种很强的抵触情绪，在普通的民众当中，在香港的民众当中，也有人对大陆的民众有很反感的情绪，包括他们把一些大陆游客称为蝗虫，还有最近在香港商场里发生那些暴力事件，有一些香港的民众对那些大陆到香港去采购水货的人进行围攻啊，或者是辱骂等等，最后警察不得不出面动用这个胡椒粉、喷雾水等等把大家分开。你认为香港和大陆的关系近几年来发生了哪些比较微妙的或者比较明显的变化？
我想一个地方人有排外情绪，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北京人也排外啊，虽然没有广东人那么厉害，北京人照样排外。咱们在北京待的时候都知道，
外地人
说啊，你们歧视人家，对不对？
北京人遇到了春节时最高兴，一看公车上、地铁上都没有
外地
人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排外情绪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正常的情绪。那么作为政府呢，其实应该尽量的平复它、淡化它，不要引起矛盾，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两个现象。一个是大陆的媒体拼命的渲染那边有个什么事儿啊，拼命渲染啊，公交车上怎么怎么样了，渲染这些东西呢，很明显是在挑拨大陆的人去歧视香港人，反对香港人，或者对香港的事情淡漠。另一方面，在香港有人在挑动香港人的情绪，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反对大陆人，把大陆人全赶走。当然从地方主义角度会有一些人响应，但是这么做把它作为一个政治行为来做，而且没有受到香港政府的压制，我觉得这种做法呢，也是有一定的背景的。它就是挑拨香港人和大陆之间的关系，这样使得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或者争普选的运动或者独立运动得不到大陆人民的支持。得不到大陆人民支持的情况下，共产党如果镇压的话，大陆的人老百姓也会很淡漠，政治上也会很淡漠。你香港说实话，你要争取独立啊等等，你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不仅仅是你们香港人，
尤其是大陆人的支持，
尤其是大陆，因为现在能支持你的也就是大陆的老百姓和共产党里一些头脑还比较清楚的人，
甚至是能够带动大陆的这个民主运动。
对呀、你能带动大陆的民主运动，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大陆的老百姓觉得你们能带动大陆，所以才支持你。如果你说我跟大陆分隔，我跟你没关系，反过来说，大陆的老百姓干嘛要支持你啊？你还在那歧视大陆的人，老百姓很反感的情况下，你就失去了一个很大的支持。所以在大陆的媒体，就是共产党有计划的挑拨港人和大陆人的那个互相歧视的情况下，香港的民主运动应该把这个当作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要不要歧视大陆人，而且我们要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
好，
我们是一致的。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第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啊，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新年好。这个我认为啊，就是那个香港的这个民主啊，就是说要不能歧视那个大陆，就是说你要是说跟大陆要是分开的话，那个民主分开的话，要不能分心，要心团结在一起，要搞那个国际民主， 政治联盟，要跟新疆、跟西藏啊、跟内蒙这些国家、台湾这些民主国家那个地区要联合起来对付共产党，要跟还要那个要联合那个西方国家、美国那些民主的国家，只有他靠他们的实力联合起来才能打垮共产党。你这样的话，如果说你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如果是香港走，要说走香港独的话，他要经过一个很漫长的时期，还要流血。共产党他闹革命的时候，他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甚至牺牲了很多人。那么你搞民主斗争的话，现在共产党他是一个反面角色了，当时他是正面角色，现在是反面角色了。我们现在要民主去做这个专制的话，就是要牺牲的，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说，香港你要是搞民主、搞独立的话，你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好的，谢谢湖北张先生。四川的蒋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谢谢您打电话来。
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香港、西藏还有台湾，那个都独立的话，能不能从另一个侧面去肢解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统治，然后从而达到实现这个？那个宪政的那个办法，
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一会儿请魏京生先生来回答。抱歉，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参加节目。云南的周先生，您好。
大家你们好。这个现在的现实情况确实是香港和大陆是，就是老民众是渐行渐远。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中共其实是没有兑现诺言。一国两制资本主义什么？资本主义就是民主自由选举，这个是资本主义的特征。那你在香港搞资本主义，又要阻止香港人真普选，原因就在这里。那么这个情况会怎么呢？肯定渐行渐远，越来越严重。这个我认为还是中共造成的，我就说这点吧。
好的，谢谢云南周先生。魏先生，请您坐下。
刚才三位先生其实讲的都很有道理，特别是那蒋先生说的这个，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要走向民主呢，很重要一点是提高老百姓的这个对民主的意识，但是这点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强了，那么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突破点。我觉得香港问题很可能就是我们中国民主化的一个突破点，不管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只要是认为中国不得不走向民主、必须走向民主的人，那么都应该关注香港的事情。香港的，咱们刚才也谈到了，香港的老百姓呢，有一种排外的情绪，其实这很正常，各个地方都一样。你四川的也排斥湖北的，你云南的也排斥北方佬，广东人当然地方主义是全国最厉害的，根据我过去走着。但是呢，我觉得政府特意渲染这些东西，对于香港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那个负面的影响，香港的民主来说。但是呢，民主阵营里有一些人也站到这条战线上去，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记得我去台湾的时候，跟施明德先生细谈过，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为什么从民主运动最后变成台独运动，这个跟香港很相似。我们是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因为大家都不想被共产党统治，所以我们找到这么一个台独的切入点。其实这个说法没有道理，台湾本来就没受共产党统治，本来就是独立的。
是，
这是另说。但是呢，他们还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去台湾掀起一个高潮，就是大陆不民主，台湾的民主永远是不稳固的。民进党和台湾国民党和台湾的大多数老百姓马上就很接受这观点，
非常赞同。
到现在你想说反面的观点，老百姓都不接受了，没有一个政治家敢说反面。就我们必须支持大陆民主，虽然马英九不想支持，但是他不敢说，他还得说支持。那么这就是可以给香港的朋友做一个范例，就是你如果说我不支持别的地方，特别是跟你关系最近的大陆的民主，你都不支持，你在香港都不能说服老百姓了。老百姓说，你既然那样，那我们香港干嘛非得要民主啊？对不对？而且我们还得面对共产党的坦克车、机关枪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想要说服香港人民支持你们的港独运动， 你也必须得说我们支持所有国家民主。
那么您刚才谈到一点，就是说中共的高层其实有一部分人是赞同实施走向民主的，能不能请您再具体一点？
很多，我注意到好几年以前他们就已经有一个有一个小组织了，而且在北京公开的搞活动，当然出席的都是一些党政军方面或者退休或者还没退休的一些官员、学者等等，他们就是公开的提出来要走民主道路，而且不是共产党说的那种所谓社会主义民主，而是议会制的民主，他们已经提出这种目标了。但是这种声音在党内呢明显的不是很强大，因为刚才说到的原因就是中下层干部反对的可能会非常多，就整个官僚阶层，现在中国的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说官僚资本主义这个阶层已经非常牢固了，非常成熟了，反对他相当困难，得有大手笔。习近平反腐只能说沾了点边儿，你反了这个腐，那个上来不照样腐啊？
是，
所以这只是沾了边，重要的还是制度上的边。
这共产党员是抓不完的。
对。
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实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实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和我们一起来度过除夕的美好时光。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那么另外呢，实时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另外，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你又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热点，西方媒体的公信立足何处，以及中国春节在美国等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您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